兄姐妹平安。最近三个礼拜，我会连续传讲福音的信息，不只是传讲福音，也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唤起里面的热情，一起来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就来诵读上帝的话，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我们再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弟兄姐妹，我们心都一直系着四川的地震。我曾在多次的信息中传讲一个里面的感动，我盼望这次的地震不仅是给我们一些良心的震撼，上帝盼望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震撼。当我们为着这件事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在四川那个地方，在许多的地震棚里，每天的晚上仍然传出阵阵不歇的麻将声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痛。我盼望这些在苦难中被神已经拯救出来的同胞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震撼。同样的问题也问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在这一次的灾难中，我们里面的灵有没有被上帝所震撼？我们有没有因着这一次的苦难，开始向我们的家人、向邻舍、向我们的同事更努力地传讲永生的福音？不然事过境迁，当时的震惊、当时的激情就会慢慢地消散。如果真是这样，至少这一次在地震中死去的人对我们来说是白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再寻求上帝说再给我们一次良心的震撼吧，我们不能再等到下一次灾难的发生，因为911的时候我们已经哭泣过了，因为卡特里娜旋风的时候我们已经害怕过了。如果时过境迁我们依然如旧，这不是我们上帝儿女里面的品格。暑期已经到了，是个放假的日子，团圆的日子，我们不少人要回老家去看看，看望我们的爹娘，有不少的亲人朋友也会因着这个暑期来到这里客访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把它看作是一次神赐给我们一次向亲人、向邻舍传福音的极佳的机会，看作是一次还债的机会。在过去的年日中，已经有人像天使般的在奉神的名将永生的福音传给了你我。福音不能传到我们就此为止了，我们有没有再传给别人呢？我听一个人在讲见证说，他成年之后工作了好多年之后信了主，他信了主心里非常的兴奋，想到一件事情，我哥哥不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信主了吗？我跟他差别了没几年，为什么这几十年了他从来没有跟我传讲一个福音？有一天他揪着哥哥就说，哥，万一这些年来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呢？这是真的，因为不信福音就是死啊，那我哥哥怎么这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向我传过啊？有一次我在外面带领特会，有一个弟兄送我上机场，他跟我讲了，他说我过去是非常抵挡福音了，人家叫我去聚会，我一听说那边还有吃饭，我就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我就是不去。嘿，这么一个刚硬的心，自义的心，多少日子之后，他里面的心有一天被神深深的激动，甚至凌晨的时候他就起来向神悔改，里面有很强的祷告，然后他就去邀请一个基督徒，他说能不能带我去教会。那个人说，哦，对不起，我正好今天是有事。这一下子他就落下来了，一晃又几个月过去了，过了几个月，他有一天他里面又被感动起来，他又去跟他说，那个人说真的对不起，其实那个人也常去教会，只是这两次正好偶然正是有事，他说我真的是有事没有办法带你去。他说好在这件事情被另外一个基督徒知道了，他就把我带去了。 当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眼泪，眼睛里面还含着泪水。他说，如果我们今天知道有人要去教会，但是我们即使再天大的事，马上即使我不能去也要把它解决掉，因为这不是他要去教会，是神的灵已经临到了，是神在预备这样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认定保罗所传讲的福音，我们说传福音是一个债的话，那就让我们快快的一起起来还债吧。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因着圣灵的催逼，我们的教会在社区里举行了烛光的祷告会，我们在教会的日程上特别组织培训了如何向亲人传福音。记得那一天的晚上，我跟大家培训之前，我问了大家两个问题。我说我们在座的差不多都是教会的同工，都是有心来寻求主的，有30多个人。我说我做一个调查，在我们中间谁真实的向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反正你熟悉的人亲自带过他信主的人举手。结果举手的人并不很多。我问了第二个问题，在现在整个家族中，不光你的夫妻，是你的爹娘、你的弟弟妹妹，在你的整个家族中，阿姨叔叔舅舅，如果现在还是你一个人信主的，你举手。结果举手的人不少，一个是不多，一个是不少。上帝对我们说什么呢？我这次在祷告中心里有个感动，就要来连续传讲福音的主题，盼望我们的教会真的有一天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在我们教会中。我有一次在想，我们的意向是说3年3乘300人，盼望不是那一天我们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啊李安的啊 High School 那个对面的新的建筑物里面，那个时候我们有慢慢的发展起来300人，而是进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300个人带进去了。弟兄姐妹，阿们吗？不只是有一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不到3年，不到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大教室已经坐满人了，已经挤不下了，到一个地步神要把我们逼出去了，巴不得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借着保罗这4句话来跟大家传讲信息。第一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难道福音还会让人感到羞耻吗？是的，当时的犹太人看福音是为耻辱的，因为耶稣被钉死了。如果如此无能的抗争啊，他连自己都不能救，他还能救别人吗？这是犹太人对福音的看法。所以犹太人在十字架下面就耻笑那个耶稣，也耻笑福音。人们怎么知道恰恰正是因为耶稣的死才让我们不死呢？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画面，在柔和的光芒下，在十字架的下面看到暗影中耶稣扶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右手拿了铁锤，左手拿了钢钎，我一看就是那个钉死耶稣的那个罗马兵。我在这个画面面前默想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耶稣和那一位罗马兵，其实不只是罗马兵，是我们每个有罪的人把耶稣钉死了，有之间有一个对话。耶稣把他抱起来，在对他说，你知道吗？只有我死你才能活。一个是今天在人类的世界中差不多都是你死我才能活，但是唯有耶稣在讲说，说只有我死你才能活。在罗马人的眼里，看福音是为羞耻的，因为犹太的民族是被征服的，耶稣是犹太人，堂堂的罗马人会去信一个被征服民族的信仰，那不是耻辱吗？不仅是如此，连我们中国人其实看福音也会耻辱的，我们多少日子来都把基督教当作一个洋教，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觉得会被别人耻笑，说你在外面啊得了什么洋教然后传过来。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对福音不仅不感到羞耻，而且还感到极大的荣耀。当我在这句话前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幅画面，这次四川地震的时候，有一支矿井队，他们正在矿井的深处在挖煤，突然地震了，把整个的通道全部卡死了，所有的人都死路一条了，但是有人知道说有一条的通道可以出去，但是非常的危险，要通过绝壁。那个时候啊，就因着他的发现，这一群人最终是走了百米的 峭壁，最后是逃生逃走了。大家想到，如果在这样一个绝处逢生的光景中，你知道有一个通道的时候，你告诉别人说那里有一个通道，你会感到羞耻吗？不会的，你绝对是一个绝对一个荣耀。保罗也是如此，他终于看到福音那极大的奥秘，那是上帝美善的心意，是要借着耶稣拯救世人，那是何等荣耀的事啊！所以保罗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诗歌，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保罗这样的诗歌是说，这样的奥秘，这样的救恩，如果人真的一探明白，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以为然，无动于衷。我们造天地的神为了拯救世上的罪人，竟然可以用肉身显现，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然后升天复活，成为我们这些在过犯罪恶中的世人的永生的盼望。保罗传福音没有羞耻，无论对犹太人，无论对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还是对罗马人。保罗因着圣灵的开启，他把耶稣称为末后的亚当，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我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的里面就会震撼，我觉得这是不得了的圣灵的启示啊！保罗在说，首先的亚当，就是那个伊甸园的亚当，把我们带进了死亡。但是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后来的亚当，是第二个亚当，却把我们带离死亡，进入永生。保罗说，首先的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对吧？上帝将一口气吹在他的里面，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活人呢，因着罪而死了。但是那个末后的亚当，后来的亚当，却是叫使人能够再活过来的灵，就是上帝。保罗这是在说，既然亚当在众人里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我们众人也都要复活。保罗这里在说，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当年以色列百姓因着涂抹了羔羊的血，逃过了死亡的劫难。今天同样被耶稣宝血遮盖的人，也要在末后上帝终极的审判中脱离永远的死亡。所以保罗从来没有为福音感到过羞耻，而且感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天地间最大的美事，最大的善事。我们人无法测度上帝福音的奥妙，保罗感到自己能被耶稣差遣成为他的特使，去传扬福音，实在是件极其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有一天真的你的灵里被上帝的灵所开启，你真的明白福音是这样一个美妙的事，我想你不会在传福音的时候感到羞愧。这也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常常会呼召人悔改信耶稣的原因。我终究明白福音的美善和上帝的心意，我不再为福音感到羞耻。就好像这是在地震中，如果有这样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有一条通道的话，我想你也会呼天唤地的为上帝做见证。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当年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罗马人他们都为福音感到羞耻。今天圣灵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可不要再以福音为耻了。我回想起自己一信主的时候，就有心来传福音，又是向家人，又是向朋友，告诉他们我所信的福音。我请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家吃饭，跟他们讲福音，然后呢请牧师来为他们决志。但是我心里想，我实在还是暗暗的为福音感到羞耻。为什么？我曾经盼望自己的人生的道路能够通达一点，我觉得我这样传起福音来呢比较有底气。你如果今天生活充满了苦难，人家说神不是祝福你吗？哎，你看我就有这个心暗藏在心里。我还盼望自己的口才能够好一点，我担心辩不过别人。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没有文化的在我的面前，那我就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心里呢就比较安心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如果是知识渊博、学富五车的人在前面，我的心就会胆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 有一天有人带我去要跟别人传福音，这个人是洛杉矶啊乐团的 OK， 唱个歌还没什么，但是我进到他家里我吓一跳，整个墙面就是一幅大的画，哇，给我一个很大的打击力量。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长得满口的胡须，哇，我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真的是学富五车的人。所以那一天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他在讲什么话。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虽然信了主，虽然里面有热心传福音，但是我们里面可能仍然暗藏着以福音为羞耻的心。这个羞耻的心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是出于我们里面的骄傲。上帝不喜悦这样的心态来传福音。保罗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纷争，哎，传福音还出于纷争？你不是传三个吗？我就传四个给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样纷争的背后的骄傲，我告诉你，上帝并不悦纳。圣经中有一段话实在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的智慧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实在是给我们这些骄傲的人当头棒喝，原来我们的智慧不多，能力不多，尊贵也不多。那我们为什么不抓住神，反而要去用我们一些表面的东西来掩饰自己的愚昧和软弱呢？回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许多不幸的人面前，我想常常会以羞耻而难以出口，即使开了口也会吞吞吐吐，没有信心。其实这不是一个口才的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这是你里面是不是真的对福音有开启，里面真的对神充满了感恩这样的赞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或许都看过一些哑巴，他们是不会说话的，只会打手势，你觉得他们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碰到一件急事，你会看哑巴能够比手划脚，把他心里的感动来告诉你。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够把福音传出去的缘故，我们却不能，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人都传不开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放下我们的自己吧，因为我们原本就智慧不多，能力不多，尊贵也不多。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不是因为他的胆量过人，乃是他永远把自己看为是福音拯救的对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如今蒙了拯救，他能不高歌吗？一个是罪人中的罪魁得了赦免，他能不赞美吗？我讲一个小例子大家都可以明白。我在美国第一次吃罚单，第一次吃罚单是闯红灯，半夜餐馆里下工我就走了，后来想不到晚上那个距离感觉是不一样的，觉得应该过去的红灯就是吃罚单了。吃了罚单，我那时候真的是一点都不懂，我一看警察在后面一直整在我的后面，那我就觉得我应该礼貌一点呢，我应该主动去跟他认错呢，我就把那个保险带拿下来走出车门。我的朋友告诉我，小心你出去可能被他枪击，他说你晚上你怎么警察不朝你走了，你朝警察走去干嘛？所以我马上就躲进车，乖乖的躲在里面，好害怕。警察来了一看，两张罚单，一张是超红灯，一张是不系安全带，那张不系安全带绝对是冤枉的，所以我就上法庭了。那一天真是有11个人，因着警察没到，法官就说 OK 你们都赦免了。那我是说哎呦，我是有冤枉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走到凯旋那边需要把那这个罚款来交掉，另外一个罚款他说你已经没罪了 OK。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在上帝的救恩面前，什么原本是有罪的，上帝说你已经因着我已经赦免了。这样看来，我们传福音会感到羞耻，感到羞愧，原来最大的问题是在我们没有把自己看为是福音拯救的对象，里面已经缺乏了当初的爱心，原来的感恩，我们似乎已经把过去得救的历史牢牢地封存了起来。前段时间我跟朋友去看望另一位朋友，他讲了一个话，我觉得这个好像觉得有点意思啊。他说我们搬家搬到这边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你相信吗，当我们搬到这个家庭来，有些箱子到现在还没打开。我不知道在秀的有没有这样的笑话 OK。 搬家了，搬到这边，这个扔掉可惜，把它束之高阁嘛，一晃就是多少年再也没有打开。这一次我把一些箱子也要翻到 当中的隔层上去了。当我搬着那个箱子上去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也许这些箱子也像他一样永远再不打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对他的救恩是如数加增。我算过，在使徒行传上记载着他传福音在大马色路上得救的见证就讲了四次。喂，保罗你怎么这么啰嗦啊，光是使徒行传就写你四次啊？其实保罗是讲了无数次，见一个讲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打开封存已久的箱子吧，那里充满着上帝的祝福和他的作为，那里也有你曾经的感动的眼泪和对上帝美好的许愿。我今天要传讲的第二句话是说，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开宗明义怎么说？他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原来我们说的福音不是一个属灵的道理啊！我们多少人觉得传福音是个传一个属灵的道理？ No， 福音本身就是谁？耶稣基督。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为我。我曾经非常感动的震撼的看到了德国的布道家布永康牧师在百万人的非洲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竟然有百万人来信主。那怎么可能呢？过去我好像看到的画面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是百万红卫兵啊，大家举起的时候像森林一样。但是那一天我看到百万的非洲人在上帝圣灵的感召下，他们竟然举手像树木一样的手，树林一样的手举起来。那个我经历的很大的震撼，我觉得有一天或许上帝真的是在天安门广场开这样的布道会，中国人举起的手臂就像森林一样多，就像百万的非洲人一样多。但是奇妙的很，上帝当我们还没想的时候，他已经用自己的方法做成了。今天中国的福音广传已经在50年里已经增长了100倍，大家想到没有？我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被举起来了，在天安门举起来了，在四川的汶川县举起来了。他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下个月我就要回老家再去看看奇妙的变化，去短宣。2000年的时候，在我阔别中国多年之后回去的时候，我记得圣灵中给我看到四个字，那就是干柴烈火。信主的人是一波一波啊！那时候真的十几天里面带了20多个亲戚朋友信了耶稣，我就看到干柴烈火。去年我回去短宣，我看到四个字是雨后春笋。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一片一片一个一个的建立起来，在每一栋的高楼背后，每一个社区里面，你其实都可以看到基督徒的小型的聚会。上次回去，去年回去，神给我带来三样东西，这三样的祝福都祝福留在了韩式教会，留在了奥斯汀。第一个就是教会的意向。我们说我们的意向是磐石教会的意向是3年3×300人，在3年的时间里，在3个没有华人教会的地方要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要有300人的聚会。但是上帝给我里面的光照就是来自大陆的家庭教会。那个教会告诉我，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传几个福音，我们的聚会人数再增加一点，然后再扩建几个聚会点吗？ No， 我们里面的感动是荣耀的君王要进来。我们教会的意向说要为神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哈，我觉得这是从神来的，我心里好感动。如果神啊，有一天呐、啊，如果我再去带领教会，我要把这个意向清楚地传达出来。这是留在我们教会，看到我们单张上吗？一句话什么？为神建立荣耀的教会。我们不仅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有形的教堂，我们盼望那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耶稣进到这3个城市来，众城门抬起头来。后面一句话什么？荣耀的君王要进来。这就是我8月11号聚会还没开始跟大家的培训。这个感动从哪里来？中国大陆教会。第二个，在那个教会中，那一天的传讲是年初一的早晨7点半，已经座无虚席，所有都住满了人，外面还在放鞭炮，一年一次最大的 vacation。 但是你看到那弟兄姐妹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里面却是这样火热的来侍奉神。我临走的时候，他们的传道人给我厚厚的一叠资料，我打开一看， 是他们两百多个聚会中有六十个弟兄姐妹在主面前领受，一人领受一天来进食祷告，为上海进食祷告，为他们聚会进食祷告，为世界来进食祷告，一人领受一天，非常的感动。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每一天都有一个单张在上面。我在想，主啊，在美国你问你们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做5%， OK 已经不错了，5%不错了，这是一个梦啊。200人里面有60个人在参加进食祷告，愿意委身，这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是耶稣同在的教会。所以我来到这边，我多么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有开始。是的，我们教会开始有些学习进食祷告，我们也有40天的连锁的进食祷告，我们也有通宵的祷告，我们也有清晨5点钟的祷告。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的祷告还没有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可能的学习。但是盼望，我们多么盼望祷告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带回的第二个祝福。第三个祝福是什么呢？牧者联祷会，我参加了这些家庭教会一个月一次的牧者联祷会。这个联祷会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海外带进去的。但是今天海外多少城市中的牧者联祷会只是一个形式，大家到时候只是一个 program， 缺少里面生命的连接，缺少悔改的眼泪，牧者们也要悔改啊！我在那次的祷告会上整整跪了3个多小时，这是我从来没有在主面前连续跪3个多小时的祷告，清心独一的祷告，借着牧者们他们在主面前的祷告让我深受感动。所以我来到奥斯汀，我也很盼望我们这边的牧者开始有一些这样的联祷。感谢主，我们已经开始了，虽然现在是一些事工上的连接，是一些表面的，但终有一天会更加的深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不只是我们磐石教会在社区里祷告，竟然最后西北教会也加入了，这是一个开始。我真的看到是天边有一块1巴掌大的云已经过来了。这次要回去了，我真的在为主向主祷告，神啊，你这次还能给我什么样的祝福和看见，能够带到磐石教会来，带到奥斯汀来，带到北美的教会来。我盼望我们磐石教会以后能跟国内的教会有更多更宽更深的连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它不仅要将人救出死亡的牢笼、罪恶的捆绑，福音的大能也表现在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亚当接受魔鬼的诱惑，弃绝上帝而进入死亡。圣经说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今天我们会信主，都是因着耶稣在生命中除灭了我们生命里面魔鬼的作为。每一个人信主，在他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其实都有激烈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如果有心要去传福音，记得你就开始要跟魔鬼打什么遭遇战了。当门徒们被耶稣差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他们权柄了，让他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并应许他们说，你们祷告，奉我的名祷告，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灵界中在天上也为你们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灵界中在天上也为你们释放。我们若传福音，我们就要仰望耶稣，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就要依靠耶稣去真实的经历福音的大能，经历在属灵征战中主耶稣赐给你的能力和他与你的同在。我曾经带了我的亲戚他是一个法人工的一个组长，带了不少的人信法人。后来我们就到了他是师母的小阿姨，我们带领他信主把家里的偶像全部清干净。结果我们回美国的时候，他又被那个背后的那个邪灵攻击，以致他害怕的再想回去。后来很感谢主，我们有传道人再一次进到国内带领他受洗，现在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传福音的人。去年的回去，我们又后来又带了姨夫，他是军人出身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我们又带他信主了。后来他是被主接去了，我看到他的追悼会的带来的 CD DVD，我看到了在整个的追悼会上又有信息又有赞美又有福音的整个的传讲。 让他们的所有的老战友老部下都感到震惊。我真的是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在这里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传福音不是传的人有什么大能，而是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这句话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我特别要提醒一句，我想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这里是否给我们一个提醒，说不要过于看重大牌的讲员，而是要看到这位讲员如此被上帝重用的背后的上帝的心意。你要把你心里的颂赞和荣耀归给这位讲员所带来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就希望布道会就是要请一个大讲员，我们要布道就是要请什么，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眼目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神就能叫你身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弟兄、一个小姐妹成为你极大的祝福。大家想过没有，乃曼最后会信上帝就是借助于两个人，一个圣经上说是小女子，哎，这个小女子在这个叙利亚元帅的家里打工，乃曼生了麻风病，小女子说我们里面有先知可以治你的病，她就来求医了。结果那个伊丽莎说不接见她，叫了一个仆人说你叫那个乃曼跳在这个尼罗，那不是尼罗河里，跳在那个约旦河里面有七次沐浴他就会好。这个乃曼气死了，我堂堂的元帅，你们是被我征服的，今天我来到这边跳进你这个约旦河这么脏的，还没有我那边的河好一点。但是那个仆人就说，如果先知本人跟你说这个话你下去吗？就是因着这两个人，整个乃曼的生命被改变了。我记得在看宋尚杰传记的时候，他的重生悔改却是借着一个小女子。他说那一天这个小姑娘只穿着白衣、穿着白裙、穿着白鞋，但是他传讲的福音的信息是那么的扎心，许多的牧师都来到了台前悔改，他也是其中的一个。神借着他，借着这个小女子，整个的生命会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让我们的记得，我们的神是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的，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我碰见过一位牧者，他曾经分享过一个经历，那一年他整个的状况非常的低落，他甚至想离开教会不再牧养。就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挣扎，甚至连辞呈都交上去了。突然有一天有个会友来告诉他，他说我的儿子要受洗。你的儿子多少岁？6岁。6岁怎么可能受洗啊？他说你来吧，你真的去牧师啊，你什么呀，你一定要跟我儿子去讲一讲。那一天的晚上他就去探访这个孩子，他吃惊了，怎么6岁的孩子能够把福音讲得那样的清楚，而且明明就是神借着他的口对他说话。那一天晚上他服信了，一个6岁的孩子能够对福音讲得这样的清楚，他吃惊了。神借着一个婴孩借着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以致他整个就复兴，把那个辞呈收回，再一次为主出发。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些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的是要那废掉有的，要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里保罗给我们又一个提醒，我们传福音不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有胆量去传，不然自以为没有能力的没有胆量传，而自以为有能力的因为骄傲自大又不能传，福音就没有办法传开了。想一想吧，福音是从耶稣带着12个门徒开始的，如今多少人？不止12亿吧。所以福音在这2000年来是100倍、1000倍、10000倍、1亿倍的增长。看到中国50年，大家想过从50万或者70万人，现在已经将近有7000万啊，甚至有上亿的人，甚至上帝也因着这样福音的广传，把你我这些中国人也圈在了救恩的圈子里。上帝在中国从来没有使用什么有名气的讲员，他只使用那些无名的传道人。有一天我们美国有一位牧者进到那边去，他也是大陆背景出身的，然后聚会完了， 这些弟兄姐妹就握着他的手，他说我们多么盼望上帝真的让我们也有一个正式的牧师来。我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就在有一个悲哀，一方面看到啊，真的是在中国是实在是一个牧师可能要牧养一千个人都可能不止，但是我很感谢主，或许就因为没有所谓正式的牧师，这些弟兄姐妹心里是何等的饥渴啊！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所谓正式的牧师，他们看到就是正式的耶稣啊！弟兄姐妹啊，想一想吧，今天我们这些属灵的资源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为着圣经上的一句言语，我们进行属灵的论辩或者神学的争论，把上帝的话语都糟蹋了。但是在那里，只要上帝一句话就能够救一片人呐、啊。我想到我的外婆，那时候连教堂都没有了，但是他们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跪下来祷告的时间就特别的多，也看到他们的信心也特别的大。我今天要讲第三句话是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在这里说，福音虽是为了地上所有的人的，但是福音并不是救一切的人，而只救那些相信的人。什么是相信的人呢？就是那些真心悔改承认耶稣是他们自己救主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耶稣是为全世界人死的，也包括我，所以他既然已经付上了赎罪的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太强调悔改重生，只要承认耶稣有这个救赎大功就可以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有这样心，不是传福音，那是祸因啊！今天有多少的人想绕过耶稣基督，有多少的人想绕过悔改，但天下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记住，福音只救一切悔改重生相信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的人，不救其他。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不断地辅导大家悔改。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后两句话是说什么？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今天的世界上充满了天灾人祸，天灾的频率是越来越快，你看到吗？饥荒地震，如果你自己在计算这几年的话，频率是越来越快，人祸带来的伤害也越来越大。在美国就有枪击，就有恐怖主义，在中国有豆腐渣工程，大量的学校的大楼倒塌。我们在想什么？上帝其实是借着每个局部性的灾难在向所有今天还活着的人说话。我在想说，今天世界上今天地上一切的苦难，从属灵的意义上说，其实都是罪带来的结果。大家想过没有，伊甸园里的亚当因为悖逆的罪，他既招致天灾，地被诅咒，地因为流血啊，人的血流在上面，地被诅咒就长出荆棘。因着亚当的悖逆也带来人祸，他们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所以我在想说，无所不能的上帝不是不能制止灾害。我有时候在想，上帝的大能可以当亚当把那个智慧果刚刚拿到嘴巴的时候一巴掌把它打掉，上帝可以吗？绝对可以。但是因着上帝的慈爱，他本身的属性要给人有一个选择，信他与不信他的自由。这个慈爱自由到一个地步，可以你自由的选择敌对上帝。但是上帝也有公义的属性，对每一个自由选择的后果你必须去承受。今天很多的人在说，中国这场灾难改变了中国的自我形象，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负面的想法。我在想说，上帝的意念其实远高过于人的意念。神要借着频率越来越快的每一个局部性的灾难，不只是中国四川的灾难，向今天活着的人在说话。今天神在说，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在天灾人祸中，人们难以忍受的是生离死别，圣经上也是如此。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也为其流泪。当尼尼微大城要被毁灭的时候，神也一向心疼那十二万左手和右手不分的那些儿童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原来上帝早就启示我们，人呢其实有两次的死。人在地上肉体的死只是第一次的死，当耶稣再来，所有在第一次死的人都要复活接受上帝的审判。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不要把这件事看得稀奇，时候到了， 凡是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差我来者的意思是说，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启示录讲得更加的清楚，他说在头一次复活中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权柄。上帝是说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还活着的人，我们要避免免去那第二次的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问过没有，今天耶稣在哪里？耶稣今天不仅是在磐石教会与我们一同的同在，他也在灾区与愿意每一个悔改归向他的人同在。当年10个被拯救的麻风病人，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四川埋在那废墟瓦砾下面的人一样，他们不见天日，等待死亡。耶稣拯救了他们，把他们挖出来，但其中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回来将荣耀归给上帝。那9个被医治的，被挖出来的，他们虽然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和福气，但是因为他们最终不信耶稣就是上帝，最后还是死了。只有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所救的人，第二次的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权柄。耶稣在问，那9个被医治的人今天在哪里？今天耶稣仍然在问，那些已经在瓦砾堆里面被挖出来的，逃过那死亡的人今天在哪里？所以我们盼望更多的为灾区心灵的重建祷告。我们第二批的灾款准备直接送往灾区啊，送到他们的那边的教会，盼望与教会的连接能够更多的拯救一些的灵魂啊，盼望我们重建能够重建在耶稣基督里。最后一句话是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指的是犹太人和一切的外邦人，外邦人和犹太人加起来的总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救恩临到世人的次序是有先后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上帝对待世人有厚薄。我们也不要以为因为犹太人拒绝了福音，福音才幸运地临到了我们外邦人的头上。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误解？要是犹太人不拒绝福音，这福音就不轮到我们了吗？犹太人的拒绝只是加速了上帝要把福音传给希利尼人，传给一切外邦人的步子。大家不要忘记，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就是要将祝福带给谁啊？万国还有什么万民。不要忘记当年出埃及的时候，有许多的闲杂人同盟拯救。世界上最杂的民族是谁啊？就是犹太人。当他们出埃及的人，所有出埃及的人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都被上帝的恩典蒙召，都开始守那个逾越节，都那个吃逾越节的羊羔。所以他们说，在以色列的民族中，不只是血缘的传递，还有那信心的传递。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弥赛亚的家谱中有不少人是外邦人，他玛是外邦人，拉合是外邦人，路德是外邦人。那个拉合还是谁啊？还是一个妓女。原来耶稣降生是关乎谁的？关乎犹太人的吗？是关乎什么？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你们生了救主，是为谁的？是为万民的。记得救恩虽有先后之别，却没有轻重之分。我们不是侥幸的被得救，乃是上帝计划和预定中得救。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今天这句话给我们的提醒还是什么呢？救恩先一步临到了我，临到了我这个家族中第一个人，接着就是我之外的那些不幸的人。他不仅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亲属、我的邻舍，也包括上帝放在我身边其他的一切人。上帝也一样看重他们，怜悯他们，就像他一样的看重我、怜悯我一样。所以我要接过福音的棒子继续的传下去。好多年前，我有一天来祷告，我突然看到好像从天上有一个链子下来，链子的起头是耶稣，然后是12个门徒，然后一路下来， 传到我的家族，就传到我的外婆，又传到我。我告诉大家，我9岁就知道有耶稣，外婆那时候就信主了，但是我到39岁才接受耶稣。中间神派了不知道多少的天使来到我旁边，最终将那个福音的链子连上了。但是我跟神说，神啊，从此又不能在我的链子，在我的那个打结了，我下一个的链子的接头是谁呢？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神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我们都要听从他的吩咐，抓紧每一个上帝正要我们与他同工的机会。所以这堂信息，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将这四句话能够背出来。这四句话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吗？第一句话，我不因福音为耻。第二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些话不仅是你当年圣灵开启在保罗心中的，以致借着圣经明明白白的来告诉我们，这也是圣灵今天哦，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的开启，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也知道你在我们教会中，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亲爱的主，你早就知道我们或许是家族中第一个信主的，我们很多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哦，亲爱的主，你也知道我们信主已经多年，我们却可能少有为失落的灵魂祷告，少有为那些人带领他们进入神的家。我们实在亏欠了你，我们实在是欠了太多的债。哦，亲爱的主，再一次提升我们吧，再一次让我们从你的眼目来看这个世界，从你的眼目来看我们周遭的亲人。主啊，有一天当我来到天家的时候，我不能看到只有我在那边，我的亲人却不在，天人不在。哦，亲爱的主，让我拿起福音里面对福音最后的羞耻吧，连最后的一点羞愧也拿到。虽然我并没有智慧，听来我也不高贵，但是主恰恰要显明这是你的能力，不是的我能做什么，乃是要显出你在我身上的能力。哦，亲爱的主，求主你们大，我不知道在这里，在今天的聚会中，有没有福音朋友，你听到耶稣的呼唤，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主，我愿意加入天国的行列，在出埃及的人群中也有我，我今天愿意来接受耶稣。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可以为你来祷告，为你来祝。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已经在幕后做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耶稣在，还有没有，我都是全部信主，还有没有，神在等候。亲爱的朋友，耶稣在等候你的心中，他说谁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有耶稣与我们一同坐席，我们才会得胜。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耶稣在呼唤，多少日子神已经派了天使在你的旁边，多少时候他就对你说，在这里我的第二个梦想，我们愿意在下一波的传福音的幕后的收割中有份，我们愿意向神悔改，快快的回来神，我们愿意天天晚上为我们还没得救的正在苦难中的同胞父老乡亲来祷告的。你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安静的举起手向着你的爱心。哦，亲爱的主，没有，唯有你在宝座上，你在高天上查看我们，看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你举起那一双善良的手、尽快的手、悔改的手。哦，亲爱的主，接纳我们，哦，再一次把我们拥入你的怀抱，再一次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来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的亲人付上我们所应该付上的。哦，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与我们同在的教会，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